今日我哋睇西番雅书啊，认识啊审判人嘅罪，显出神嘅慈爱。今日我哋就系继续系认识我哋啊66卷圣经，即系恢复翻啊实体嘅时候，就可能回顾翻过去两个星期啊，有打风啊，有疫情啊。但是神都是保守，是不是都是经历到神的平安，即是感谢主，神是很怜悯澳门，即是虽然有70多接近80个个案，但是没有一个死亡个案，没有一个是严重是深切治疗，真是神很奇妙在怜悯澳门这个小地区。感谢主，也都没有爆发。但是在这些的紧张情况底下，可能都会有一些心情的哈，咁啊，今日可以翻翻嚟一切实体就系神嘅恩典同埋怜悯，睇到神嘅保守。嗱，喺过去两个星期，我哋网上系聚会嘅时候，我哋睇过那鸿书同埋哈巴谷书。今日我哋嚟睇西番雅书啊，西番雅书就系小先知书。咁佢生活嘅时代咧，同耶利米同埋哈巴谷同时间。如果我们看那鸿书和哈巴谷，我们会认识人生的问题。那鸿就是说慈爱的神为何要审判惩罚人，哈巴谷书问慈爱的神为何不审判人的罪，刚相反。西番雅书就是回答审判人的罪，献出神的慈爱，即是很奇妙，三卷书都是面对这个复杂人生的问题。所以西番雅他即会是给我们一个讯息，就是审判带来祝福，或者可以说透过审判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用审判人的罪，献出神的慈爱。西番雅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说隐藏或者保护，即是说是保护的珍宝。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就是我们神眼中的珍宝。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相信神，神就是要保护我们，我们隐藏是他的避难所的里面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困难逆境风波，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可以进入这个的避难所，是安全。那神有两个的特性，就是时时都会觉得 是矛盾的。可能我们中文字眼就写得不是那么清楚。其中两个特性，一个是公义公正，或者有些人叫正义，就是另一个慈爱怜悯。两者呢就不是互相排斥，反而是彼此配合。真正的慈爱呢必定要按照公正公义 去实行，但是真正的公正是如果没有怜悯，如果没有慈爱呢是死得的所以是我们公正就希望有慈爱怜悯，我说必须依靠怜悯，就可能依靠就用错字。慈爱和公正好像是一个银，即是有两边嘛，一个银有两边嘛。神的慈爱要求有正义有公正，将顽固的恶和善去分开。我们看下一幅，怜悯如果等于取消律法所要求的惩罚，这样的怜悯就根本不是怜悯，因为这样就会容许不公正的恶行永远持续下去，结果就是没有真正的慈爱，没有怜悯的。如果不依靠恩典和怜悯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因为即你可以说正义就是法律说是这样就是判你罪，就是死紧， 即系按住正义公正咧，人人系应该死。我哋系死喺罪恶之中，所以应该判我哋嘅错。如果净系单单系呢个正义嘅时候，冇怜悯，我哋全部死得，系咪？啊，所以可能呢个我表达文字写错咗少少。咁所以如果正义系冇怜悯啊，系我哋就好惨啊！所以没有正义就没有怜悯，但系没有怜悯嘅正义就系死亡啦！即系可能写错咗。咁我哋但系当我哋认识神呢个本性即系记得神系记仇嘅神，佢系公义嘅，所以佢一定要惩罚罪恶嘅，佢一定要管教佢嘅儿女。一个爱儿女嘅父母，一定会管教儿女嘅做错事嘅。如果儿女做错嘅时候，父母唔理嘅，呢个唔系爱嘅，系咪？爱儿女嘅一定会纠正佢嘅错误啊！一定会是管教他，不舍得他因为做错行错受伤害嘛，于是一定要管教。同样如果儿女忽然间生病，有个大病要做手术入医院，小朋友见白衣人就惊啊喊啊，打针就嗌救命啊，又不想吃药，又不肯做手术，父母会不会因为他怕就是由得他咯？不会，都是要他做入医院，都是要他做手术，都是要他打针，是不是？他这样要个小朋友受这个短暂的苦，都是因为爱嘛，出于爱嘛。如果他不让他做手术，不让他打针，就是不爱他，由得他死，是吗？同样神是这样，西班牙书就是反映出神的爱，神是要惩罚罪恶，是要管教儿女，这个都是出于神的爱。我们看西班牙书第一章十二节，那是我必提灯搜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在最终逃然自得的人，这些人心里说，耶和华必不赐福，也不降祸。西班牙即讲这个问题，就反映到人的错误。今天都是很多人有这个错误的想法。他说无论我怎样生活，无论我怎样做，神都不会理，神不会赐福，神又不会降祸。这个错的，弟兄姊妹，这个观点错的。神是赐福给爱他的人，神亦都是要惩罚降祸给那些不信的人。如果神不管教他的儿女，他是没有公义的。西班牙书清楚表达神是要审判罪恶的。有位出名的牧师，百几年前在英国，叫施普真牧师。他曾经去到一个农场，看一个农夫留意到他有那些风向标有个针在风里面被吹，被你看到是吹到 哪方向。那个风向标上面写着神是爱。施布登牧师呢就是觉得很稀奇，就问个农夫叔叔，喂，你这样写神是爱，你的意思是不是神的爱好像风这样转去哪个方向，神的爱是变来变去？那个农夫叔叔说，摇摇头，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牧师，我的意思是无论风吹向什么方向，神一样是慈爱，神一样爱世人的。所以无论是逆境、顺境、恶劣环境、平静，神都是爱。有时由轻风吹过感觉到神的爱，有时狂风暴雨，要知道神一样爱你。 好有意思。我们今天会讲三方面，会讲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二方面就是你应当寻求耶和华，第三方面我们看耶和华必然必默然爱你。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花雅，耶和华说，我必把万国从地上完全除灭。耶和华说，我必除灭人类、牲畜、空中飞鸟、海里的鱼，我必使恶人跌倒，我必把人类从地上剪除。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看这个西花雅小先知书，求主透过这本书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的爱，再一次被我们清楚了解，你虽然是审判人的罪，但你是有慈爱的神，你是一定要审判。主要愿意我们是警醒自己的生命，是寻求主你，谦卑是认识耶稣你是我们的教主。所以我们将今天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求你亲自向我们讲话，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咁我哋啱啱睇呢个经文咧，就系、是、见到讲到西花雅佢嘅背景，佢嘅族谱，即系佢好得意啊！就系咁多先知书里边，佢讲得咁仔细嘅，讲到四代嘅，讲到佢嘅源系希西家嘅元孙啊，即系四代。咁啊，一啲嘅神学家认为咧，提到希西家呢个嘅希西家就是有名的犹大的之前的好的皇帝希西家，所以是先至讲到第四代的，即是要详尽的家谱就是更加明显话我哋听佢是皇室人员。咁如果是咧，就有可能是有啲人觉得唔系嘅，不过有可能是同一个希西家。咁如果西花雅佢写作嘅时间又系跟呢个嘅约西亚喺位嘅时候，所以佢同耶利米同埋哈巴谷同时间做先知。那第二节一开波咧，就呢本书一开波就话把万物从地上完全除灭，好犀利。一开始讲就讲审判，望系人类、牲畜、空中嘅鱼。唔系空中嘅飞鸟、海里边嘅鱼等等，一齐嘅都要毁灭啊！剪除恶人跌倒，剪除。所以西花雅得三卷书、三章啊，三章圣经唔系三卷书吓。佢喺呢三章里边都系讲审判啊，要除灭世上所有嘅人，会谂到咧，好似世界末日啦。大灾难之后，天地要废去，是不是要新天新地？所以本书的内容是讲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大审判的是表示神是要审判世人的罪，亦都在审判的时候呢，是要审判耶路撒冷，要审判犹大。虽然我们是西花雅书完全没有提到巴比伦这个名字，但我们知道神是用巴比伦做这个审判的工具。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我必从这地方除掉巴力所余下的，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以及耶和华的祭司，就是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公起誓的，那些转离不跟从耶和华的，不寻找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的。那所以神讲明审判世界的人，要审判他犹大耶路撒冷， 跟因为他拜偶像不寻求神的，他敬拜呢天上万象，即是说是星座呢，或者好像中国人十二生肖那样、啊、他是、讲到是要审判全世界的，这个审判都是讲埋要审判耶路撒冷。所以先知书很多时候有这些即是讲预言的时候有讲远和近的两方面的包含一起。所以西班牙都是一样呢，就是讲到要审判全世界的，在大灾难世界末日的时候，好像做一个跳板，就是跳回到神当时要审判以色列人。神是公平，神是审判自己的家开始，审判从神的家里开始。如果神说要审判世界，但不用审判自己家里面的以色列人犯罪，就不公平嘛，是不是？如果你自己的家庭有很多不见得光的东西，但你在这指住人家那些不见得光，但你不理自己的家的时候，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神先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做审判先。刚刚星期四晚我们看彼得前书，又是看到这点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时刻了，如果先从你我们起头，那不顺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要怎样呢？所以我们神先是处理他家里面，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教会里面的，神是审判者，神是公平公义，所以他一定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处理一些不对的事，管教自己的儿女，跟着他有资格有公平可以是审判世界的。那这个就 很奇妙，看到神是这样做。我们看西班牙的主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看第一章第七节，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所以以上的经文可以做这个西班牙的浓缩的内容，耶和华的日子近了的，是说我们听，因为要审判所以要肃静。那耶和华的日子这句在这本小小的书里面出现有七次那么多，另外写着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或者到那日类似这样的字眼，总共有又出现了十九次所以这个是西班牙的主要主题，七那么多次，就说神审判世界的日子，或者是从小先知书我们看到有耶和华的日子，之前我们看约珥书的时候都是讲过耶和华的日子，记不记得是讲大灾难世界末日。所以西班牙书就是讲耶和华的日子是比旧约圣经任何一卷书更多的神审判的日子已经是预备好祭物，那个祭物就是世界列国，神审判列国就是当是一个祭物，好像启示录这样讲一样的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可以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是审判的时候，就是先有犹大和耶路撒冷和附近的国家要受巴比伦 的攻击毁坏，就是俘虏去巴比伦。第二方面就是末世的大审判千禧年，所以这个的耶和华的日子是包含这 两个意义在这里。审判见到神是守他的承诺，他所应许的，审判的时候神是要惩罚罪恶，献出公义公平和公正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肃静。当你在神面前见到神咁威严嘅时候，当然要即系唔好反对啊，唔好出声啊，唔好示威啊，要尊重神啊。好似如果我哋今时今日又去法院啦，法院都系要安静啊， 要尊重法官一样嘛。所以我们见到神做这个审判官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是神要除灭一切恶行的时候，所以要尊重。我们看第一章十二节，那时我必提灯搜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在罪中徒然自得的人。这些人心里说，耶和华必不慈福，也不降和。刚才在引言的时候我都用了这个经文。为什么神要审判呢？因为这班人他是罪中徒然自得。和合本就说，那些如找在渣子上澄清的，或者澄清啊，不知道是澄清还是澄清啊。修订版就说，沉湎在酒渣上的人。现代译本，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说，自满自信的人。那所以即如果徒然自得的，就是说那些自己感到快意的，咁即是话神要审判啲咩人，自己喺度安于自满嘅意思啊，佢对神好冇兴趣嘅，佢系冇感觉啊，即系对属灵嘅事又唔理嘅，佢认为神唔会祝福人，又唔会惩罚人，唔会降和，唔会祝福，于是佢做咩都唔惊。他不理神的事，又不理属灵的事，他按照自己的喜欢做的，喜欢行的就照行的，他不理那么多的。这个应用到是现代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现代一般人有这个心态的。那是怎样呢？他认为神都不会惩罚人，因为神是慈爱的神嘛，慈爱的神是宽容接纳所有人嘛，神是慈爱，所以所有人神都是爱的，神会接纳的。现代社会都觉得神是这样的，就算你不信耶稣不用怕，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慈爱的。这个不是圣经讲的，这个是一般人讲的。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所以无论你怎样生活，无论你做些什么，当你死的时候，人家会怎么说？ Facebook， 人家在 Facebook， 人家离开的时候，个个都写着，无论是明星好，无论 是出名人好，就是 RIP。 RIP 什么意思？英文的 Rest in Peace， 即是安乐睡觉，在坟墓里面平安，是死了之后安乐平安。我请问大家，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死了没有耶稣你生命的时候，是不是死了之后平安呢？绝对不是嘛。圣经讲明你不信耶稣，你死的时候人人按照命令，人人有死，死之后有审判嘛。如果你不信耶稣，审判你落地狱嘛，怎会平安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现代社会觉得望做那些什么事好，即是人家离开了即是人家会说，即是那些人离开世界，即是 有知名度的人会加上一句，他现在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现在他又没有忧虑，现在 是去到一个安乐的地方。哇，如果你不信耶稣，怎可以说他去安乐的地方啊？地狱是安乐啊？是吧？所以这个是现代社会觉得神不会惩罚人嘛，神是慈爱的，有怜悯的，无论你怎样生活都 是怜悯。对不住，神是要审判徒然自得的人，这个是神说的。有另一班人的就是刚刚相反，他认为宇宙中没有神，无神论主义者，死后如灯熄灭，四块半钉盖是这样先，是吧？就是什么都不用怕，我怎样生活，神会审判，因为根本没有神嘛，是吧？没有神，所以他不会赏赐，不会审判。人靠自己行嘛，人要信自己，要自强， 唔好有呢啲迷信思想，我信科学。呢啲咁嘅人都系徒然自得嘅嘛，神会审判嘛？神，你唔信佢，唔等于佢唔存在嘛？你觉得神系满有慈爱望点，佢都系会怜悯人。你有呢个观点系你有呢个权利，但唔等于神系会认同你嘅，系咪？神系神，我哋要睇到神系点样睇。十四节，耶和华的日大日子临近了。临近了，来得非常快速。听耶和华的日子的声音，在那日勇士要哀痛地号叫。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困苦艰难的日子，是荒凉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拆黑的日子。哦、恐怖是不是？我们是要知道，如果自己感觉快意的时候，自己 安于满足、啊、即是觉得信自己什么都不用，你 徒然自得，审判快来到。不要以为可以随便过一生，按照你喜欢行的，做你喜欢的生活，临死之前说、啊、临死之前先悔改，信耶稣得了。这个讲明啊，审判的日子快到、哦、来到快速的、哦、之前如果未有准备、哦、发生的时候是没有机会嘛，是不是？即是没有人知道自己死期到、哦、没有人知道自己几时会死的。如果你末期癌症可能觉得差不多，但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嘛。同样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几时回来，我们不知道几时面对审判。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面对永恒，到他来到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太迟。所以神是满有怜悯，神满有恩典慈爱，祂不愿意任何人灭亡，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的，神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得救。但所以祂安排了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我们 要接受耶稣安排了的方法才可以得救的。那这个西番雅书都是告诉我们，在第二章，你应该寻求耶和华，就是谦卑。我们要谦卑寻求神。你看第二章第三节，地上所有谦卑的人，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人啊，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哦、西法雅形容神审判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困苦艰难的日子、荒废凄凉黑暗幽冥的日子，这个恐怖痛苦的时刻，神就给我们一个呼唤，神给我们一个呼唤，在地上所有谦卑的人要来寻求神、啊，这个呼唤就是很清楚的。神告诉我们，虽然有审判的惩罚，虽然有犯罪神要惩罚，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的机会去得到拯救。机会得到拯救，就是我们谦卑来寻求神，谦卑来寻求神。就是当你决定信耶稣的时候，你要谦卑承认有神同在，有神存在，也都要谦卑承认耶稣为你的罪死十字架，是不是？接受耶稣的宽恕赦免。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教主的时候，这个谦卑寻求神，当你寻求神，你说愿意相信耶稣，你就得拯救。你得拯救就不用怕审判嘛，因为神的慈爱是给到你嘛。所以神是公义，公义有两方面。公义一方面就表示神怜悯宽恕愿意寻求他的人，公义另一方面都表示神是一定要审判罪恶，审判骄傲自满的人。所以请你留意神给我们这个应许， 谦卑寻求神的人会得到什么？谦卑寻求神的人得到什么呢？这个讲到在愤怒的日子得以隐藏起来，是不是？西班牙的名字就是隐藏，就是意思就是神应许要把相信神的人隐藏起来，即是说在审判你的时候你有救赎的机会，审判来到的时候你要进入神为你安排了这个避难所，神就将你隐藏起来。弟兄姊妹，我在世上会面对很多困难，很多痛苦的日子，黑暗的日子，痛苦的时刻，打风、疫情，很紧张，疾病，刚才报告讲的几个人面对癌症，或者刚刚杨喜婆婆刚刚离开了，人生是有很多这些事的。闷风怎样吹过来，吹什么方向，你就需要寻求神，你需要进入神为你所预备的避难所的，得以隐藏起来。隐藏起来表示有保护，有安全，我们得到神的同在，我们接受神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害怕神的审判，因为神已经隐藏起来，你已经是安全在神的里面。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的呼唤，要寻求神。你看第二章第七节，这地必归给犹大家的余民，他们要在那里放牧，晚上他们躺卧在亚实基伦的房舍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神讲明要惩罚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又要惩罚腓利士人的第二章是讲的，但在这个惩罚当中是向以色列人讲回一个的应许，犹大的余民即是被耶路撒冷被毁灭的，就是被俘虏 去巴比伦那班的，就是剩下的人，神就要眷顾他嘛，神要给他归回回来，从巴比伦，虽然没有讲到巴比伦，我们知道是巴比伦，就是一路看着先知书知道是巴比伦，那神是那位爱他的儿女的，神是要眷顾他的儿女，虽然儿女做错管教惩罚，但在惩罚的时候都是眷顾他的，都是爱锡他的，所以他去巴比伦被掳去巴比伦，神都是为他预备去回来，跟着眷顾他，好像受伤的羊什么给地方他住的，就是继续医治他。所以当你谦卑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我们在神的避难所里面得到神的眷顾，得到神的帮助，虽然周围可能痛苦困难，但在神的保护里面是安全，我们不用怕受惩罚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们神的儿女受神的惩罚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受神的惩罚，就是谦卑认罪，寻求神的宽恕，寻求神的面，再一次进入神的避难所里面，得到神的眷顾嘛。因为神管教他的儿女的原因是要我们知错回到神的身边，是不是？神的原因是想我们存活嘛，管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回到神的身边，所以管教是反映出神的爱。我们看希伯来书是讲到管教这件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是这样讲，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神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吗？ 作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那万灵之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是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受过管教呢？有没有受过神的管教呢？即当然当时不舒服，不觉得好，但是神是为你好的，神因为爱锡你，因为神当你是儿女才会这样做，同样是这样对以色列，因为神是爱锡以色列才去管教他。但是由头到尾，神如果是爱他嘛，神是希望他好，希望他是得福嘛。其实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一定要这样。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说，由于他，即是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十节，由于他们的狂傲，这事就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自夸自大，辱骂盲君之耶和华的子民，对于他们耶和华是可畏惧的，因为他是消灭地上一切神子，那时列国海岛上的居民都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讲到审判呢，即是成卷书讲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呢？经文讲得很啱，因为他狂傲，自夸自大的，骄傲啊，那些人是骄傲，所以神要审判，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接近谦卑的人。新约圣经雅各书是这么讲，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但神所赐的恩更大，所以圣经上说，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记得魔鬼初初犯罪犯什么罪？骄傲的罪，他想叻过神嘛。亚当犯罪，初初犯罪犯什么罪？不听话嘛，吃禁果嘛，神叫他不要吃，他吃，即是说不听话，按照我意思行，我不用吹你之笛，跟你之笛，我按自己的意思，又是骄傲，是不是？不听话都是骄傲嘛。喂，原来骄傲这么大件事，是不是？神是要惩罚骄傲的人，骄傲的人认为没有神，靠自己不用信这些东西，骄傲不会按照神的意思行的。我们信耶稣是要谦卑承认我们靠自己不行嘛，要谦卑我们需要神，要放低自我，放低面子，接受耶稣，承认我们需要神，接受耶稣是神所安排的拯救的方法，得到神的帮助。我们看第三章，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五节，耶和华在城中是公义的，决不行不义的事，他每日早晨都显明公正，而永不止息。公义的人决不知廉耻。这个讲明神是公义嘛，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神不会做不公义的事，还有每日神显出公正，公正的事。 那和合本讲这个、不公义的人却不知廉耻，和合本说不知羞耻、啊、就是不知羞耻。不如我们看看一些古中国人怎样看羞耻这件事、不好意思，古文观止就是讲礼义廉耻国之四位，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看下一幅，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印到这个地步，那边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么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那、这个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你看看下一幅，孔子怎么说，个人处世必须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耻，能以无耻为可耻，就能免于羞耻了。那、这些是古文、就是古中国的人。圣经讲到呢，神是公义的，决不行不公义的事，每日都是显公正，永不止息。不公义的人却不知廉耻，即是不知羞耻，是怎样、神是公义的，在这些人身上，他什么都可以拿，什么都可以做，神不会惩罚，神不会降灾，神不会祝福。没有神，我按自己意思，我喜欢拿就拿，我喜欢做就做，不知羞耻的人有多少个现代人是这样。我们应该听古人的教导，如果我们来到这样的地步的，那边灾祸失败逆乱死亡都是要来这个不是圣经讲，这个古中国人讲，所以圣经讲得啱，神是公义的，表示神一定要审判不公义，神是公平公正，在神里面毫无黑暗的，没有邪恶，神的审判和惩罚是按照公义正义 去审判。看最后一方面，耶和华必默然爱你，这个是西番雅书最奇妙的地方。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耶和华说，因此你们要等候我，等候我起来指证的日子，我已经决定集合万邦，招聚到国、列国，把我的圣路，就是我的一切列路，都倾倒在他们身上，因为全地都必被我的道火吞灭，那是我要使万民有洁净的嘴唇，他们全都可以呼求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耶和华，敬畏敬拜我的人，就是我所分散的人，必从古实河外而来，给那献上礼物。嗱，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世上有好多不公平、不公义嘅，系唔正义嘅嘢发生，我哋觉得好多恶人点样，就会问：点解神唔惩罚？好似哈巴谷一样啊！神就一定要惩罚，但系呢个神讲我哋听，唔系而家，要等候，就系要等候，时间未到嘅， 要等到世界末日，在大灾难之后，神是会惩罚，神会惩罚列国。现在是未是时候，即是人家死的时候，他的死期到了，但是神审判全世界一切的恶行。这里说要等候神的时间，现在未到，现在要忍受，要等待，但是有一天神会召集一切的，跟着会施行审判的。所以这个就是当灾难来到，神审判列国的时候，同时间有另一个的应许，就是神会使他的民有洁净的嘴唇。在千禧年的时候，神就在他当中，就是一起住，就是在全地就会呼叫神的名，同心合意侍奉神。当耶稣在地上作王的时候，全地的人当时就是洁净 的嘴唇，他洁净的嘴唇，他的心里面都要洁净。所以看得到神就好好的在这个审判的背后有恩典，因为审判的时候要洁净万民，洁净的嘴唇等于洁净的心嘛。如果你就是个心不洁净，个口都讲的嘢都唔会洁净嘛。所以洁净的嘴唇表示是全人都是洁净的。所以神应许就要洁净人的心，把一切的污秽除掉。神审判的时候要显出他的公义，他的爱，在审判之后人有洁净。现在我们来到最宝贵的一节经文，第三章十七节。我想你们背熟这个经文，你去回家试试背熟。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必因你欢欣快乐，必默然爱你，而且必因你喜乐欢畅。这节经文是很奇妙的，好宝贵的。西番雅书是有这个奇妙的经文，整本书讲灾难，讲审判，怎知出现一个这么美丽的一节经文。很多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三章十七节等于旧约圣经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这个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必因你欢欣快乐，必默然爱你，而且必因你欢喜乐欢畅。你知道神是为你欢唱吗？神是为你唱歌吗？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在千禧年时间，当耶稣建立他的国在世界上，神在他中间。耶稣是尼赛亚，他做统治百姓，神在我们中间，是有力量。耶稣的名有可以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当我们信耶稣，耶稣入我们心里面，宽恕赦免我们的罪，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被圣灵充满，有神同在嘛，是不是？神同在，神在我们中间，好宝贵。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是给我们保护、力量、安全和祝福。神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神是用大能来拯救罪人，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显出他的大能，是拯救我们的。所以神是拯救的大能者的。西番雅书就讲明神要宣布审判罪恶，同时间告诉我们神是拯救我们的大能者。哇，好宝贵的。即是说你愿意接受神的拯救，不需要受他的审判。神不喜欢审判人，神不想人家灭亡，神是希望我们可以归向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赎罪，相信耶稣是得宽恕、得救，是得到神的拯救。虽然神是要公平审判世界， 但是他不愿意任何人沉沦，所以他要拯救我们。第三章是很清楚表示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神是爱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所以在末世他要归向神的。虽然他被他经历极管教，但是神都是爱他，是用爱来管教他。神管教的目的是要他悔改，寻求神的得到怜悯。父母管教儿女都是一样，希望儿女可以乖，可以继续有好好的。所以这个大能者呢，拯救的大能者，原文这个大能者这个字呢，就是一个英雄勇士武士。他打赢仗回来，就是宣告打赢得胜。耶稣就是这样，耶稣是我们的大能者，拯救我们得胜，在十字架上胜过魔鬼，胜过死亡的。审判之后是公义，任务完成，不需要再打的，是宣告是得胜，是欢呼。所以神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将来审判世界的时候完成任务，即是一切神是得胜的，是欢喜快乐。但是弟兄姊妹，神是为你唱歌的，看不看到神是为你欢唱的？谁会为人家欢唱啊？我请问你，世界上最多的歌是什么歌啊？不是，最多世上的歌是什么？叫情歌嘛，是不是？情歌嘛，人家踏入跌落爱河，就是会点唱爱歌给他所爱的位，是不是？即是啲人作好多嘅情歌，系唱哇，我几爱你，几喜欢你，哇！男仔中意嘅女仔就系咁样为佢唱歌，就是、女仔又中意啊！神为你唱歌、哦，神系唱情歌，神爱你啊！好奇妙，呢节经文话神系为你欢唱嘅、哦。神默然爱你，默然爱你意思就是神一直爱你，他的爱一直在背后，是默然爱你的。或者可以说神的爱使我们安静平静，神温暖的爱使我们在混乱紧张的时候平静下来。神是默然爱你，好像一个新郎哥，新郎哥欢喜快乐接新娘，神的爱是这样，是接我们的。我们接受神的爱，去享受神给我们 的恩典。神有审判，有管教惩罚，但他都默然爱我们。所以无论 是发生什么事，神一样是爱我们的，是默然爱我们的。这些事不会改变神对你的爱。神默然爱我们。有另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可能表达到以赛亚书62章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被撇下的，你的地方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我的地也要称为有丈夫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有丈夫。即是说神称你为所喜爱的，神喜悦以色列人，神喜悦每一位愿意信耶稣的人。以色列是好像神 的新娘，神作他的丈夫一样。我们信耶稣，圣经说我们信耶稣，耶稣是我们新郎哥，我们是耶稣的新娘，是不是？所以感谢主，神喜欢我们，神不会撇下我们的。神是好像个新郎哥爱他的新娘一样，默然爱你。 圣经有另一节经文呢，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信耶稣都是神眼中的同人。你知道你是神眼中的同人，你是神的珍宝，神默然爱你，看你是宝贵，神要我们寻求祂进入祂的避难所里面。所以这个非常之宝贵的经文，神在我们中间是怎样的神呢？神是默然爱我们，神为我们欢唱的。奇妙，在灾难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爱。神是公义，神是正义，神是公正，神必要审判罪恶，但是同时间是给我们机会得到祂的恩典和拯救。愿意相信神的人是享受神的怜悯。最后一节，三章二十节，西番雅书三章二十节，那时我必把你们领回，那时我必把你们砌砸，我是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必在你们眼前叫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得称赞有名声，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神是向以色列人讲他被俘虏去巴比伦，或者是怎样神会怎样召集回管教他，被管教之后神一样是眷顾他，叫他回来，他是一路爱他，要叫他得称赞有名声的。弟兄姊妹，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是要称赞你，即是你信耶稣，你是神的所爱的，神的眼中的同人。西番雅书一开始讲审判审判，但是结束讲是爱，是吗？神其实由头到尾都是爱我们的，就算审判来到，神都是爱，门风吹什么方向，神都是爱，要献出神 的爱。所以审判人的罪，献出神的爱。所以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神的爱，可能我们不觉得神是即我可能我们觉得慈爱的神不会审判人，但是神一定会，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没有惩罚就没有公义，如果没有惩罚，怜悯还有都是没有意思。如果神不惩罚罪人，我们得永生都没有意思。没有慈爱的公正都是很死的，我们全部死的。所以神的慈爱是给我们有机会可以脱离神的审判。感谢主，事实神爱你，默然爱你，永远爱你，用永远的爱爱你的。神不喜欢审判，但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不要拒绝神的慈爱。我们如果今天未认识耶稣，求神给你去谦卑认罪悔改，认识神的慈爱。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你受过神的管教，求神给你谦卑回到神的身边，接受神的恩典。神不想惩罚我们，神是想我们享受祂的慈爱。我们谦卑寻求神，进入祂的避难所，得拯救，得安全，得医治。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西番雅书有很多审判，很多审判我们不喜欢听这些，但是感谢你，在这么多审判的讯息当中，你给很多宝贵 的应许我们。主，你默然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拯救，你呼唤我们寻求你。主，我们多谢你，你是愿意拯救罪人，你不愿意降灾祸的。 你想我们经历你的慈爱，神啊，求你今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是享受你的福气的。即如果我们远离过你，求主再一次宽恕赦免我们的罪，愿意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流泪悔改。可能我们受过一些的管教的，可能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痛苦，是不是你告诉我们这些事发生是因为你想我们悔改回到你的身边。主，愿意我们能够 认真在你面前再一次得到你的宽恕赦免。主，愿意你的慈爱为我们预备这个的避难所。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困难痛苦，但是我们需要主你的避难所，我们需要能够在你的拥抱里面的是得到平安。所以求主宽恕赦免我们的罪，求主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